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大展宏图，反观两岸关系却仍陷入一团迷雾。台湾的首富郭台铭说非必要不会再回台湾投资，连前总统陈水扁也批评蔡英文比马英九还不如。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民调，蔡英文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了历史新低，只剩21%。尽管政策受到质疑，但是蔡英文推动改革的决心却似乎是无人能敌，强调高达8800亿新台币的前瞻计划绝对不是随便做做而已。另一方面，面对北京在国际上的处处打压，蔡英文也没有在怕，他提出所谓的新南向。那么究竟所谓蔡英文的前瞻计划和新南向政策将把台湾带向何方呢？北京一方面祭出了琼台策略，一方面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些招数是否正在奏效？不断被边缘化的台湾出路究竟在哪里？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了旺报的社长黄金龙、台师大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还有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赵岩三位与您一同集思广益。我想先请教来宾之前呢，介绍一下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呢，是台湾蔡英文政府推行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希望带头强化投资的功能，带动整体经济成长的潜能。整体的计划包括了五大建设计划：绿能建设、数位建设、水环境建设、轨道建设，还有城乡建设。规划以8年的时间，投入总经费大约是新台币8824.9亿元哦。行政院估计可以增加民间投资产值约新台币1兆7747.3亿元。先请教在线上的这个在台北的范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前瞻计划，为什么会好像目前引起了台湾民间很大的一个质疑，包括民调也不太支持呢？范教授，
对，我们看到这个 TVBS 的民调，对于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这个不支持的民众的民调是高过支持的，而且曾经有问到，就是如果是要用一个这个自治的方式来推动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更多的民众是不支持的。那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台湾这个月才刚刚缴税，才刚缴完了，所以大家觉得荷包缩水不少。那台湾民众经过这几年的民主化发展之后，大家其实上过去啊，你说什么公共建设啦，或者是什么盖什么铁路啊，盖捷运啊，大家会觉得说都给你鼓掌。可是现在大家因为整个财政也不好，那台湾的经济也不好，那大家会觉得说你的钱是不是有用在这个刀口上？因为他这次的前瞻基础建设8800多亿，其中一半的钱是用在所谓的轨道建设。那很多轨道建设可能是要用在例如说轻轨，或者是在高雄要盖捷运，桃园市也要盖捷运。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看起来像高雄市的捷运，因为高雄市它的这个路很宽，开车很方便，停车很方便，骑摩托车更方便，所以捷运的使用量其实除了观光客之外，一般当地的民众并不多，所以很多人担心如果再盖这个捷运会不会变成蚊子捷运。当然高雄市政府是说因为现在搭乘人不多，是因为它的路网没有建构起来，所以我们还要再盖捷运，那变成是这个蛋生鸡跟鸡生蛋的问题。那大家会觉得说这会不会就会重蹈这个现在的这些捷运的一些覆辙，包含现在高雄也有轻轨，可搭乘人也不多，所以这是因为它这个生活形态的问题。它跟高雄市跟台北市其实很多生活形态不一样啊。那高雄的这个它的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跟台北也不同，所以台北的捷运会成功，到高雄会不会也成功，是大家所质疑的地方。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8800亿会不会又是一种绑桩，政治绑桩？因为看到这一次这个比较多的县市都是民进党可以说是第一次执政的县市，包含像台中市、台中的捷运、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市，那还有这个国民党就批评说这好像是一种政治绑标，因为明年台湾就要再进行这个县市长的投票，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因为这几个县市是长期都是国民党执政，那好不容易在2014年民进党执政了，所以好像蔡英文用了这个前瞻建设，想要来做一个好像这个所谓的选举的一个买票，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公共工程的绑桩，这个就被质疑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老百姓在这次的前瞻基础建设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理性的，大家会认为说过去这种打钱的方式可能会有民众支持，可是现在我觉得大家明智已开，大家是看的是你有没有真的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就包含了像这个你连民进党的里面的一些人士，其实在也并不是很满意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而且认为应该要重新检讨。但有一些部分民众是支持的，包含像水环境包含像这个绿能那大家认为这个是应该要做。但是铁道这个特别是这个轻轨或者捷运， 很多这个连民进党内部的人士都认为说应该要做好好思考，因为这个钱砸下去不是只是说盖个铁路，而是你未来你这些捷运这些轻轨你的维持的费用是很高，这是个无底洞，这是个黑洞，那全民要来买单吗？这是大家所担心的地方。
好，新方教授，那么除了前瞻计划之外呢，另一方面蔡英文在外交上也推行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主要也是锁定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一带一路，包括的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那么内容包括了推动台湾与东南亚、南亚的双边投资，支持台湾和东南亚、南亚的双边旅游，开放对东南亚国家的签证，还有成立东亚及南亚研究智库，培育了解东南亚和南亚市场的台湾人才等等。我想请教黄社长的是，我们谈到这个前瞻，它也是一种基建、基础建设，现在美国也在搞基础建设啊。然后谈到这个新南向，也是好像往东南亚国家去发展，这好像也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很多民意却反对，认为说蔡英文不能奏效？您的分析，黄社长。
我想先讲前瞻的部分哈，其实台湾现在过去。经过民主化，从1996年总统民选之后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政府的预算哈、啊，那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资源投入的比重的失衡啊。那么具体的讲，就是说现在哈、啊，政府行政院的这个总预算呢、啊，放在经济建设的比例啊，是逐年的下降。那么哪一个比例提高了呢？就社会福利啊，社会福利现在占到整个的。这个政府总预算当中的这个比重啊，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啊、哦。那经济建设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有助于整个的产业发展，那么也包括就业啊、哦、等等。那我想蔡政府所看到的，他可能也看到了这个安倍政府的三支箭的一个做法、嗯，那么也认为说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政府资金的一个投入啊，特别是我们知道经济成长啊。那么外销消费跟这个资金跟这个投资啊，这三驾马车啊，那么现在外销是很难操纵在台湾自己的手上，那么消费的部分台湾的市场本身是太小的啊，那投资啊，投资现在民间投资意愿并不是太高，那只能由政府来带头啊。那我想种种的来讲啊，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啊，不能说它是错的啊，只是说刚刚范教授讲的都没有错，我都非常的同意啊，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计划啊，包括说它的重点项目，包括它的这一个所谓的内部的沟通啊，这个大有改进啊。那我想台湾既然是一个民主多元开放的社会啊，那么这些讨论的过程啊，应该就是说避免我们为了一个正确而好的一个政策，但是结果因为在决策上的过于仓促发生错误，那么希望这样的过程能够有一个扭转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在前瞻的部分，新南向的部分啊。那么我想一开始啊，蔡政府提出新南向的出发点，应该说政治的考量是很重视很大的啊。那很简单，就是说希望能够减少整个台湾的产业、台湾的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的依赖。这个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那有人就质疑说，那现在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啊，那难道还要再失败一次吗？这两者的确是有区别哈，有区别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当年这个推南向政策的时候啊，正好是中国大陆整个经济要崛起啊，要腾飞的时候，那么东南亚反而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是一个逆势的一个做法，所以事实上这个政府虽然想要用当时的南向来扭转台商的西进，但事实上台商还是纷纷过去的，而现在的这个环境变化的原因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企业，甚至包括大陆的企业，都因为大陆本身的这个整个的生产成本的提高，那么也都转向到东南亚去。那么同时呢，整个东南亚如果扩展到南亚的印度的话，那么也是在过去几年跟未来几年全世界所公认的一个高经济成长，足以成为全球前几大的经济板块的一个地方。所以的确不只是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那么很多方面都已经南向的，这样的一个南向应该说是更顺势而为，那么跟前一阶段的南向是不同的啊。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分散的这个市场本身，我刚讲也是符合决策理性。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台湾在东南亚地区哈、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台湾本身啊是没有这个正式的邦交的关系。 那么台湾现在经济能量啊，跟90年代李登辉当时推动实质外交在东南亚地区的能够影响的面向，也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大陆的，包括大陆的企业，现在东南亚的这种活动能量，应该说也远高于当年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新南向政策要做得好，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矛盾，就是说大前提是方向要分散对经济过度依赖大陆，这个方向是理性的。但是呢，大前提是你的新南向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跟大陆的关系是友好的，这样的情况才能够给大陆在方方面面对台湾新南向的一个阻挠。以上。
好的，谢谢黄世丹，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那么我们还有线上的赵岩先生，那在华府，您对于这个新南向的政策，或者是说台湾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南向，有办法能够突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种外交封锁吗？
我觉得台湾应该走自己的路，因为他自己的经济实力、教育实力和这个文化的实力和政治实力应该跟以色列有差不多的比较，那么他应该不自己呢，不应该妄自菲薄。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治实体，也是一个国家实体。那么，向南、向北、向西都是他的选项，关键就是看蔡英文具体怎么操作了。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来接听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桃园陈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你好，我想这么说啊，看起来是中共经济的技术武器。然后这个计划不见得会成功，拖大家下去的几率很大，他的所谓丝绸之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计划存在，因为他要得到对方国家的同意，对方国家都没有任何同意的之下，他怎么有任何的计划呢？
好的，谢谢陶文成先生，抱歉了，今天接听电话时间比较简短啊，再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您只有一两句话了，高先生听到的话请讲。
好，这个是这以前陈水扁当选的时候啊，岛内有一种奇谈怪论，说是台湾人的骨头和大陆人的骨头不一样，说这个东南亚人的骨头有点近似，说是骨密度怎么样。现在又搞什么新南下，我不知道这又要搞出什么名堂啊。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很抱歉今天时间就是大家都分析的非常深入，所以时间也比较紧凑。最后我有3分钟想要给大家来谈一下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0年，因为下个礼拜六就是7月1号了，我想先请在华盛顿赵先生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这个香港主权移交，您认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呢，是习近平肯定是在这个自出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主席第一次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对香港失去了控制，从18大以来他没有沾，就是他在18大之前作为港澳领导小组，他也没沾过这个港澳领导小组的权力的任何那个感觉，18大以后他交给张德江了，那么呢他也没有，因为我在香港我知道他连一张香港军事地图的防务布控和这个营盘住址，他想看这张图，范长龙不给他，张德江也不给他，港澳办也不给他，张晓明也不给他，所以他很生气。这次去回来必然有，他去必然有一个，在2天之内必然有一个激烈的争夺，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习近平去，中共的腐败家族在那儿就是那惊心动魄的那个害怕，这是一定存在的。他们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围剿习近平，这是一定的。要好看，因为中央警卫局现在已经去了很多人，据说去了3000多人，公安部也去了很多人。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腐败的家族张高丽、张德江、刘云山要联系三胖到那儿给习近平出丑，这个丑怎么出，拭目以待。
谢谢赵岩先生。王青龙社长。
我想香港回归20年啊，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大概可以确定的一点啊，就是说它作为啊这个一国两制要垂范这个台湾啊，应该说它的这一个目标啊是没有达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啊。那么邓小平当年讲到说香港50年不变，那么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那未来的30年，如果我们以这个回归20年作为指标的话，可能将来要更加的关注啊，就是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今年在两会的时候，那么李克强已经把它正式报告作为所谓的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那么将来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香港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它的一个国际金融城市的一个角色？ 还是会被大陆啊整个这个粤港澳区啊整个更加的吸纳。那么到了2047年，也就是回归50周年的时候，
嗯，
在香港本身是不是还是一国两制，还是说甚至会变成一国一制啊？这个我想是值得长期来观察的。
好的，谢谢黄社长。范教授，
对，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香港回归20周年啊，可以说是官热民冷啊，特别是香港民众对于自己是不是中国的认同也是创下最低。那香港跟这个中共北京之间的对立也是非常的尖锐啊。那当然这是大家看的，就是说习近平会不会见所谓的民主派人士，大家都说外传有可能见。那如果见的话，当然我会觉得会比较舒缓中港之间的矛盾。但是呢，看如果不见的话，我觉得那个矛盾还会存在。那会不会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抗争，这个也可以值得观察。特别就是说张德江的角色，因为张德江是港澳小组的组长，可是我们知道去年香港的晨报曾经好几个月不断的批评说张德江还有梁振英什么回港四人帮，就比方说据说这个背后是习近平在动员的，所以习近平跟张德江的关系在这次我觉得似乎后面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我也值得观察。第三个就是这次的辽宁舰据说要到这个香港去访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那甚至可能会经过台湾海峡，这也是我们台湾目前比较担心的地方。那他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值得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还有我们今天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旺报社长黄青龙社长，以及在华盛顿现场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节目的赵岩赵先生，感谢三位来宾和博弈。那么今晚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而下个星期六呢，7月1号的 VOA 卫视，我们将推出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特别节目，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并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